商场生死战，生死之交。青山城有个叫张挺的青年，最近在改革大潮的影响下，他耐不住寂寞，辞去了工厂的工作，在城里开了一家海鲜品经营部。俗话说，若要发不离八，这一天是8月8日，张挺的经营部选在这个黄道吉日开业了。他广邀各路宾客，热热闹闹地庆贺开张，晚上又在大富豪酒家摆开喜宴，最后把那些来宾一个个灌得东倒西歪。宴会一直到11点多才结束，客去人散，张挺和手下打了个招呼，便跨上摩托车朝经营部飞驰而去。张挺到经营部门口下车熄火，刚想进门，忽然听到了一阵呻吟声。张挺好不奇怪，再仔细听听，呻吟声是从左侧荷花池里传出来的，心想不好，忙把车子搁一搁，循声跑了过去。很快的，他就看见地上倒着一辆自行车，水中黑乎乎的一滩，再借着路灯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人，他的身子渐渐地朝水下沉去，此刻水快要淹到他的鼻子眼了，从他嘴里不时发出咕噜咕噜的吃水声。张挺不敢怠慢，人像箭步一样窜上去，用尽力气把水中的人拖了上来。落水的人是一位男性公民，五短身材，胖墩墩的，此时他双眼紧闭，张着大嘴，大口喘着粗气，从嘴里喷出一股刺鼻熏人的酒味来。张挺明白了，这人一定是喝醉了酒，才差一点闹出大事来。张挺把醉汉平躺在地上，摇着他喊：“喂，快醒醒！”可是任凭他再叫再捏，醉汉还是烂醉如泥，怎么办呢？张挺为难了，送他回家吧，没名没姓没地址，丢下不管好像良心上也说不过去。左思右想，决定行善为本，先把醉汉背到经营部再说。夜深了，四下无人，张挺只得拼出吃奶的力气抱起醉汉，两步一停，三步一歇，一步一步地移到经营部的门口，把门打开，把醉汉放到了会客室的沙发里。醉汉真是喝得过量了，身子刚一放平，又呼噜呼噜地打起鼾来。张挺看他浑身金湿，满脸是泥巴，想好事做到底，便打来一盆清水，把醉汉脸上手上的泥水擦洗干净，然后又把他的湿衣服脱下来，拿出自己换洗的衣服替他穿上。突然想起自行车还在外面，又出去把自行车推了进来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才长长地出了口气，打了个哈欠，也一头倒在对面的沙发上睡着了。张挺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，他睁眼一看，发现对面沙发上的醉汉不在了，急忙地爬起来，发现沙发茶几上压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尊敬的先生，我因贪杯醉酒翻车入池，幸遇先生相救，大难不死，救命之恩铭记心头，终生不忘，改日登门面谢，大难不死的人。事过之后，张挺忙于业务经济，慢慢地把这件事也给忘了。大约过了10天的光景，一天上午，张挺正准备外出谈业务，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汽车的喇叭声，接着嘎一声，一辆银灰色的小车在经营部门口刹住了。从车里钻出一位五短身材、胖墩墩的中年男子，西装革履，笑容可掬，一见张挺快步上前握住他的手，连说谢谢谢谢，谢谢张先生救命之恩，病人今日登门道谢来了。
你是？张挺一下子愣住了，
不认识我了。中年男子爽朗地笑着，摸出一张明信片递过来。我就是你从荷花池救起来的酒鬼啊，那这是我名片。张挺接过名片一看，不由叫出声来。
啥？你就是汪杰庆？
对，是我。怎么不相信？
不，我是说想不到是你。
确实，对于大名鼎鼎的企业家，青山城飞达贸易集团总经理汪杰庆，张挺早有耳闻，但是从未见过面，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他的救命恩人，一时显得局促起来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汪杰庆热情地相邀说，
张先生大恩大德，汪某人终生必报，来来来，快上车，我请你喝酒去。
说完打开车门，等候在一旁。张挺见对方态度诚恳，心想，人在世上多个朋友多条路，何况是一位显赫人物，便说，
既然汪总经理盛情相邀，我恭敬不如从命了。
说完就钻进了小车。小车七拐八拐，在一家喜相逢的海鲜馆门口停下来。汪杰庆带着张挺走进了海鲜馆，并一一地向他详细介绍。原来这家海鲜馆是汪杰庆自己开的，环境优雅，装潢考究，四面墙壁都是用玻璃镶嵌而成的大水柜，各种海鱼龙虾在水中摇头摆尾，红的、黄的、黑的、白的，张婷简直像进了东海龙王的水晶宫一样，一时看呆了。汪杰庆选了一个幽静的单间雅座，邀请张婷坐下，半支烟的功夫菜上来了。汪吉庆打开一瓶五娘液，先给张挺斟了一杯，然后将自己的杯倒满，站起来说，
张先生，这第一杯酒感谢你的救命之恩，敬你。
说着举起酒杯一仰脖子喝了下去。张挺平时酒量不大，此刻被汪吉庆的一番真情感动了，急忙站起来说，
哎呀，小事小事，不足挂齿，也是汪总经理福大命好，来，我祝总经理后福无穷。
说着也举起酒杯喝了个底朝天。汪吉庆没有坐下，他又斟上一杯酒递到张挺的面前说，
这第二杯酒是祝张先生刚开张的海鲜经营部万事大吉，昌盛发达，今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一定鼎力相助。
说罢又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。张挺见汪杰庆如此豪爽，端着酒杯激动地说，
总经理侠义心肠，勤重如山，张挺我才疏学浅，生意场上是个小弟弟，还望大哥日后多加指点。
说着也一仰脖子把酒喝干了。酒下肚话语多，汪杰庆与张挺一杯来一杯去，喝得痛快淋漓。趁着酒兴，张挺把自己经营海鲜的全盘计划告诉了汪杰庆。汪杰庆为他出谋划策，两个人称兄道弟，谈得十分投机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